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穆恩，上次咱们的节目啊，你正要发言，就蒙哥把你打断了，因为没时间了。那时候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老题目啊，以前说过很多，但是也好久没说了，所以不妨拿出来再说说。你是怎么说的？就是有些年轻人他们现在要考虑什么，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包括这次元旦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在问，到底我在神面前的服事、工作、婚姻，我现在不知所措，我需要寻求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他们都会提这样的问题。
嗯嗯，我最近跟叶班长做这个《师徒行传》，他特别提出来一个名字叫做《师徒行传井冈山》啊，这是叶班长讲，这次不是蒙哥讲。他像毛主席当年这个长征一样，他在往前走，你参军，对不对？
嗯，
是这么来的。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吧。”他这个重点不是说啊，主啊，我现在这个渔网渔船，还有我父亲这个老渔夫怎么办？不是这样去搞的。服事主向来不是这样去搞的。神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从你父家就已经知道了，从亚伦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整个利未支派是归神的，尤其是你亚伦的后人是大祭司。现在你把自己从这个旨意里面除掉了，但是你说以利生下来，他需不需要去寻求一个旨意？主啊，你是不是要我做祭司的？那你不是，哎呀，
太糊涂。
他们中国人有一句很不雅的话，不好在这里讲，就是什么脱裤子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太阳天天从东边出来，你怎么在祷告说主啊，求你让太阳从东边出来呢？是不是？
嗯，
你真的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看见太阳已经从东边出来了，好吧？那你就不用祷告了。
嗯，
你们是什么圣洁的国度，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这从出埃及记就已经讲了，老彼得再给我们讲，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神要你跟随他。他叫你举目向前观看，他要你把自己放在耶稣这个历史的长征军里面，那个叫做神的旨意。你不能在这里祷告说啊，主啊，这个啊，我什么时候娶太太啊？我是不是应该这样？我是不是应该那样？你先把自己放在这个旨意里面再说嘛。你怎么知道哪个姐妹是你的太太？她一起摆进来就是嘛，她不摆进来就不是嘛。你说这简单不简单？
首先，弟兄姊妹需要把自己放到那个。
对呀。哎，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请我做这种婚姻辅导的讲座，哎，蒙哥最喜欢讲这个，人家认为最难答的问题，蒙哥一向认为是最好答的。他说：“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这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半？”这个问题太蠢了。你说我有一个女儿，我两个女儿，我现在嫁人，假如当然这事情根本就不轮我说。这我都还不晓得，他自己都已经找上人了，对不对？这很麻烦。但是你要是真的做这个老爸爸来做主的话，那就开始来这个我们讲的什么 interview， 对不对？
嗯，
跟招驸马一样嘛，就是那是王子公主的故事。现在蒙哥这个老皇帝在这做梦，哎，来了一些年轻人应征了，就你就问他啦，
嗯，
你姓啥叫啥？你现在干啥？对不对？你这辈子什么打算呢？他假如说我不知道啊，我除了我叫什么名字、吃饭睡觉，其他我一概都还不知道。那你想我会把女儿嫁给他吗？
会
会
不会？
绝对不会。哎，你要怎么知道谁是神替你安排的？哎，你自己这一辈子你到底要干什么嘛？
对，
你是要做一个信徒，要做一个门徒，要做一个仆人啊，还是要做一个平平的信徒，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个发财的信徒？你就老实讲没关系，不定罪的。你先讲了，主才决定说，哦，好，那发财的信徒门当户对就配一个什么？
发财的信徒。
发财的信徒吗？你不能光看说这团契里面，哎，就这个姐妹好，那姐妹又爱主又这个又那个，怎么大家追又追不上？哎，你不像她这么爱主，主会把她嫁给你吗？开玩笑。等个姐妹也别问啦，我的哪个弟兄才是我的？这你想服侍主，你就找那个比你更想服侍主的弟兄，对不对？而且要走上去的弟兄，你这个脚步得走出来，然后跟上来的就是你的媳妇嘛，是不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在那问这个问题，嘿。所以等蒙哥讲完了呢，大家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答？没，
哎呦，
他还是不知道他的配偶在哪里，就是他挨了一顿骂。
高，
高是，我上次去阿贵那边讲，讲完那个要我去讲的地方还跟我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当然好，你已经娶了老婆了，这个当然好。所以你看，这里边这个功课是很重要的。
弟兄姊妹要有这样一个认识，他就不会这样去为了。
对，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你这辈子到底要干什么？你可以去变卖一切所有，你还要来跟从我？你可以，你可以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不要这样做，就其他就不要再问了。
这个问题啊，在我所在的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所在，就是到底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去做，还是我决定去做什么，神先还是我先的问题？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要做神要我做的，所以说我必须等神吩咐我。
对，这个叫八仙，你到底是神仙还是什么，都是八仙过海，各凭本事。
有些时候他在教会服侍也好，就是在世上做工也好，他就少了那样一个好像基督徒本身有的那个能动性没有了。
能动性，这是新名词。
就是说就是你坐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话，你说神不会帮你吗？他肯定会给你开路的。
但是假如他们的讲法是说神的旨意是让你不要动肉体啊，不要动你的天然，这一类的说法一出来你就麻烦了。
对，就是啊，那就是这种说法，就是在弟兄姊妹中间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个说法就不是从你们出来，这个说法从你们副驾就出来了，对不对？前面好几代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开始有这样的说法。其实说了半天的还是一个根源的问题。我们老中啊，尤其喜欢把问题呢简化到一个我可以把握的地步，然后我就抓着那个就不放了。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是很经典的，到底是神仙呢还是我先，对吧？这个说法你觉得很可以，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这一听就懂了。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是，不是。哎，耶和华不是神仙，对吧？耶和华是什么？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定了义就不更改的神，那个叫做神仙。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对不对？
嗯，
这个基础已经在那里，神已经定了义不更改的事情都已经跟你讲清楚了，你怎么还在那里问说神仙我仙呢？你问了半天成了个狐仙了，真的吗？神当然是仙，所以叫做你们要做明白人，不要做什么
糊涂糊涂人。
蒙哥讲这个狐仙没错嘛？什么叫做糊涂人？就是明明神已经说了，你还在那问，天下雨了你还在祷告说主啊我要不要带雨伞，你干嘛呢？是不是？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白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就去嘛，你就去祷告嘛，对不对？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你祷告到最后主一定说你怎么还不去呢？你像主耶稣在讲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是什么意思啊？让你去祷告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祷告了十天说啊穆恩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吧？ 或者说唐崇荣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我得到答案了，满分。这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这圣经不是这么读的。他所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是说你要不要做这个人，你要做你可以做，
对，
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你怎么会读书读到这种地步，变成就会自意叫人死啊？这个是到底是神仙还是我仙呢、啊？哎，那个真的是自意叫人死，因为本来圣经里面最清楚的话，变成最不清楚的话，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故表谦虚，你反而误了大事。好吧，好吧，咱们这个重点算是讲的差不多了啊。
嗯，
他在这里。虽然是派神人来，好像把以利说的是体无完肤，实际上他这里边有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在里面。那与这个信息相类似的，就是另外一件，就是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那我们前面讲过，说这个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这个就是那句话的解释，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看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我们现在看我们知道是谁啊？
撒母耳。
不是，我们现在看我们知道是主耶稣。
哦，你说最终的？
对对，但是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呢，你可能会说是撒母耳。
对，
对不对？
嗯，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哎，所以你看看，所以我们又开始有问题了。这个忠心的祭司又行在受膏者面前，这个受膏者我们知道是谁啊？
耶稣基督。
哎，忠心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又是谁啊？
耶稣基督。
那这怎么办呢？他必永远，一讲到永远，我们知道都是指着耶稣讲的，
指的将来。
那当然，对，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又是君王，又是祭司，这个受膏者是指着君王而讲的，而不是指着像这个啊、但以理书所说的必有弥赛亚，必有受膏者，对不对？你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家所说的受膏者是谁？就是从出埃及记直到此时此刻，这个受膏者是谁啊？
亚伦，
大祭司才受膏。
对，
哎，所以你看这个神呢，他就话中有话了。就当时看，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再往后，受膏者是指着大卫。
对，是。
忠心的祭司是指的谁啊？
撒母耳。
可是撒母耳是不是永远行在大卫面前？那不是，撒母耳死了。
是。
对不对？所以我说一提到永远知道是预表基督，可是你要是这句话没有后来的历史对照，是完全读不懂啊。
嗯，
但是单单从这句话与这个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我们就需要知道了，神讲话没这么简单，对吧？它是没有底的，它一层一层一层，在当时你无论多么聪明，甚至你无论多么谦卑，你无论怎么祷告，你不可能完全明白，你不可能的。
是的，
所以所罗门就讲了，是无论你费多少力气，你没办法查透它。你聪明的人会问呢、啊，既然是忠心的祭司，怎么又行在受膏者面前？这个受膏者是谁？对不对？什么叫做永远行在他的面前？这些是问题啊。但是主不给你解明，你真的是不晓得。立了大卫是大卫以前的人。想不到的，连撒母耳都没想到。立了基督，不要说全世界的人想不到，连撒旦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不然他就不会把基督害了，对不对？
对，
这个神的话，他一层一层的在里边的，不要去太用力的去解它，因为他在历史上，他有他做事的办法，他有一层一层的事情去做。我们在读什么东西，就有点像。当初的人读这些话，比如说我们读启示录，对吧？
嗯，
那你要去解的话，那你就把你头都解破了，你还是耳朵解穿了，你还是解不出来。所以只要是神往前面讲话啊，你就想想说，当初从以利甚至到撒母耳 他们虽然能够把这个话听见，能够把这个话记录下来，那实在是搞不清楚，
嗯，
对不对？
对，
因为神在往前面讲，我们一样，神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不要说是往前面讲，而像是讲天上的事，永远的事，哦，不要随便去讲解。
嗯，
你想想看，如果当初有人去强解这几句话，那等到后来主耶稣把答案公布的时候，你肯定是羞都不知道找哪个洞钻才好，对吧？不要认为你可以就着神已经讲给我们的话啊，人有限的言语加上神很清楚很清楚的小语，你就真能够把上帝摸透了，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当然蒙哥就是要扯到现在，我相信在你们那边有很多年轻人在大大的热衷于这个所谓的预定论。
嗯，
你们那头有？
有。
有。
在教会有些同工们在培训神学以后，
嗯，
回来我们中间总会讨论这些问题的。
那个就是类似的问题。他认为从圣经里面一切的这个有关于预定啊、拣选啊这些词，再加上我们的基本的逻辑，神是全知神、全能，从永远到永远，他没有事情不知道的。所以呢，哎，本人得救不可能是不是创世以前预定，对吧？
他们讨论大概不会说某个人他一定不会得救，一定会得救。
不，当他讲预定的人，他绝对不会说自己不是预定得救的。
哦，是，
对吧？他就是没这么说就是了，他也不好意思在教会里面开始点名批判。可是你要是仔细的把它分析下去，顺着他们的思路讲下去，那教会里面是有假弟兄混进来的，有的人不是预定得救的。我们现在不管是传福音啊、做工啊，都就造成混乱。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在宣召那些预定得救的人来跟随主，你是劝人家信耶稣，这个是不对的，没什么好劝的。这个再说下去有很多很多这个所谓 application 上，就是实用上的差别就出来了。但是整个预定的说法基本上是犯一样的毛病啊！你觉得把这些字词拼在一起，这些经文收起来摆在一块说，一看看出来，哎呦不得了，这边看到一朵金色的郁金香。你知道郁金香是什么吗？
我听说过，但是没有详细的去了解过。
他们就几个头的字母拼起来 tulip 就是郁金香，就是我们就完全死在最终，神是完全掌权的这些东西。他们那时候不知道开了几天的会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啊，要弄清楚神到底怎么做事啊。那这个是犯一个很可怕的毛病，也很可笑的毛病。
真有这样的事？
当然真有这样的事，而且你在服事的时候会碰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在搞这套东西，你肯定要遇见的，无论你在国内在国外。
我在教会当中已经遇到许多的弟兄姊妹热衷于神学的上面的问题。
对，他们现在所说的神学，而且他们当他们说改革宗神学的时候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所谓改革宗就是这个预定论的一个化身化名，叫改革宗神学。
这个我就没有详细的了解过。我个人的看法一般对神学都是避而不谈的。
对，你是避而不谈，可是人家谈的时候他的确可以带走一大批的年轻人。你想想看，单单从这个角度入手去谈问题的话，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偏差？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对于神从比如说亘古到永远在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神做事的，包括他跟以利亚所讲的这些话啊，你觉得这个预定这个人的这种预定观念，对人对神这个全知全能啊完全预定的这个东西，和圣经所展示给我们看的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我如果说
圣经给我们看的是什么？
圣经给我们看的，
你看啊，洪水以前，
嗯，
神见地上都是败坏的，
败坏的，
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可是他拣选了谁呀？
挪亚。
挪亚，挪亚以后显然很快又有问题了。
对，又拣选亚伯拉罕。
哎，神就跟亚伯拉罕干什么？
立约。
这个立约一立下来之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尤其是从以撒、雅各的后裔，
嗯，
这个叫什么？犹太人。
对，
摩西领了犹太人出了埃及啊，有亚伦家、利位支派得拣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读到这个，你和你的父家永远行在我的面前，这是神在 人类历史上做事的重点是什么？和亚伯拉罕立约说，你和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主耶稣来马太福音的家谱一定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开始写。
对，
这个是神他要我们去了解他怎么做事的一个脉络，这是神给我们的，不是郁金香啊，而是一棵救恩的大树。
嗯，是。
你再和预定论摆在一起，你突然发现什么东西啊？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都不必要了，犹太人外邦人的区别完全被化掉了。我如果是预定得救的，那我还欠不欠犹太人的债啊？
不欠。
当然不欠的，开玩笑，我是预定得救，你们那些不是预定得救，好不好？
啊，
你看这个区别有多大？
真的是，
这东西非常可怕。它让你离开圣经给我们的角度与脉络，完全去从一个人的思辨上来走，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撒旦深奥之理。
讲到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的话，就没有什么区别
了。当然没有区别了，对不对？那不但这样子呢，所谓这个改革中，他们是以谁为宗师啊？以加尔文。圣经告诉我们以谁为宗师？
保罗吗？
外邦人、外邦教会、外邦信徒，保罗是我们唯一的师父。
对，
你不要凭己意增添了许多别的师父，因为保罗叫我们追想什么？从前怎么样？成为外邦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活在世上没有神，对吧？在神的诸约怎么样？
之外，
以外。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在神的诸约之外的一些人。预定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了解，不知道。
他当然就没有了，因为所谓预定这个观念很简单。大家为什么喜欢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从创世以前就蒙拣选了，对吧？因为从神的全知来讲，他不可能不知道。既然他知道的话，那他一定创世以前就知道我小张要得救嘛。
嗯。
那我小庄之所以是得救，因为是他的拣选的关系，就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对不对？那中国人喜欢这东西，就是它简单到一个地方啊，就像我们这个运气什么都好了，对吧？那气到底是什么？反正我觉得就行了，我懂了就好了。
啊，这问题好严重。
所以嘛，我以前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刚刚开始有这个政党的竞选啊。街上满街头都有各种各样的宣传车啊，还有基督徒的参政人，他就放这个爱的真谛，
啊，
对吧？
嗯，
要不那次回台湾印象最深刻有一个标语，就是你今天不管政治，明天政治就要管你了，一样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宗神学，你今天不去管他啊，你完全不去注意他，明天他就要来管你了。
哇，这个问题啊，
你至少要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要去了解他们到底。
对，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
嗯，
这仇敌的诡计在教会里的诡计基本上就是把保罗架空，神借着他所启示的，我们啊，文哥一定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怎么看问题，怎么明白神的作为，这个路数你不能把它废掉。所以保罗是说，不是说神话语，他说神话语的纯正的那个规模。什么叫做规模啊？从哪里开始到哪里为止，你怎么来看这个东西？
嗯，
那个你不能把它废掉。这个所谓的改革宗神学与其他的神学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给你完全另外一个路数。嘿，他们说是金色的郁金香，蒙哥要说是黑色的郁金香，有问题的。再加上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从果子认出他的树来，他不是叫你看那个树长得对不对，枝叶壮不壮，他就问你说这样的东西结出什么果子，你去看就知道了。进化论结的果子你看就知道了。
嗯，
哎，那改革宗教义，你就说加尔文他们当初结的果子是什么，以及后来受他们教义影响的人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从历史上看就可以了。他不是叫你从现在看。
嗯，
从现在看你看不清楚的，因为大家都是好人，大家都爱主，没有人会真的把这个说法，他了不起他就是说我不传福音，没有所谓的慕道友，没有所谓的慕道啊， 教会里面将来有些人是不得救，虽然受了洗，虽然信了主，实际上他不是预定得救，了不起就讲到这个极端了。但是历史的极端不止如此啊。加尔文杀了人没有？
听说是杀了。
他对于与他教义不合的人，他的做法是什么？他们那个城领不领兵，打不打仗，这个与主耶稣的路数一样不一样？你看英国的来到美国的清教徒约翰纳克斯，就是加尔文的忠实崇拜者，后来来到美国新英格兰中的所谓的清教徒，美国人的祖先其实就是这个改革中思想路线的人。那他们来杀不杀印第安人？杀，
杀，
杀的比印第安人自己杀的还狠。为什么？这就是他们结的果子，其他不要再问了。这东西有没有它的危险？绝对有。他们当初容许不容许任何与他们神学不一样的人在这块地上立足，其实是不容许的。你要去看美国早期的教会历史，后来他们通通都是跑到罗德岛上，从包括现在的浸信会啊，包括现在的犹太会堂啊，天主教更不用说了，在美国大陆不能立足的。
蒙哥已经激起了我看历史的欲望。
那就好，
我就好好了解一下。
你要服侍主，对这些东西不能够太不在乎，真的，你今天你不管他，明天他就来管你了。
好了好了，你看牧文，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那我们就下回再聊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